等的美丽。哦，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是在天上，还是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到地上。但主不论是怎么样，你的同在就是天堂。哦，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得享安息的地方，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等候的回应，就是我们寻求的结果。你不仅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也在我们当中，主啊，当我们这样的满足的时候，主，我们也说愿你的心也都是安慰。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更加的被你来吸引，我们就紧紧的跟从你，我们就紧紧的靠近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我们看第七章啊。上个礼拜啊，我们看到第七章的啊八节，第八节啊，其实段经文一直到十七节是分开几段，那每一段呢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神讲话。所以呢，当夜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所以神的话临到。然后呢，到了这个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这是另外一段的开始，就神要拿单有另外一段话要去告诉叫拿单去告诉大卫。然后到十一节的后半段，并不像我这个我命时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成。然后并且，但是另外一句话，但是我们没有中文圣经没有把它分段，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这是第三段，就是基本上这段话是神借着拿单对大卫来说的。那有意思的是，在圣经里面呢，每次神说话的时候比较多，我不说一定是这样，都是在夜间，因为夜间你比较会专心一点。当然你除非你做梦，做的是乱七八糟的梦，否则在夜间的时候，因为你不能做什么，你也不能处理什么，在夜间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的思想，当然你的思想会很丰富，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不过就在这，若是你愿意寻求神，很乐意说话。所以呢，特别神说话常常是在夜间。那我再说，不是一定是这样，不过你从这个圣经的这个这样的做一个归纳常常是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有人说，牧师你怎么那个寻求，怎么听见神讲话？因为白天声音太多了，白天车子也多，什么都多，所以你声音很多很难。那夜间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安静是比较容易听到神来对你说话，尤其你会更加感觉，怎么有声音的说话？你知道没有人在都睡觉啊，没人会讲话，所以你不会比较会倾向去想说是不是神在对我说话。当然也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思想一些东西的，不过我只是第一个为他讲出来，就这是一个的一个好像神乐意跟人家说话当中的一种的时间或是一种的状况，就在夜间的时候，这是一个。 OK， 我们第一段上个礼拜谈过了，大卫说要给神这个建殿基本上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神没有叫你做，神说一说你要给我建殿，我已经告诉从以色列你的祖先埃及出来的时候，包括四世在报，我从来没有叫他一个人建殿，然后再给一个理由，难道我是住在殿中吗？就是说我要跟着会幕，跟着你们走来走去，我是你们同来，所以很清楚。所以神给摩西的那个会幕的模式，真是是很龟毛的，意思说每样细节都讲得清清楚，连做那个膏啊香膏啊都是神规定，别人不能够照着去做。那就说居然大卫大发热心，神啊，你要不要换个地方住？如果你要的话，我给你盖个殿，不要住在那个帐篷。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好像冒犯了神的心意。从某个角度是 yes， 神说我已经很清楚告诉我是住在会幕里面，而且跟摩西说盖的，那我已经说过了，解经家告诉我们大卫所盖的这个会幕是第三个，因为他把约柜带进来，他需要有个会幕，就是这样。所以我还是这样的说，牧师你这样的祷告怕不怕得罪神？从我祷告的内容，所谓的是否合乎神的规则，合乎神的规定，或是有没有达到神这么的百分之百的完全，我真的百分之百知道神的旨意才照他旨意去求吗？ No， 我没有这个本领，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所谓的限量，神是无限，我是有限，我能够想这么多，我能看着看看我的房子很漂亮，大卫说哎，我要给你盖一个一样漂亮的，甚至会不会有一些宗教的思想，就像好像外邦人一样盖个庙的时候盖得非常的漂亮，因为要把神在放里面，神啊这么漂亮房子你谁也找不到，所以你不要乱跑，你就住在里面就好。是不完全，但是大卫的动机让神开心的不得了，居然这个人在蒙受这么恩典里面，不只是在追求更多的所谓的人想要得到的东西，他马上想到是我了，他马上想到是我，今天大卫有这么的恩典，大卫马上想这恩典都是因为神的缘故，既然是这样，我住这么好房子，神怎么可以住个比我差的房子？所以为什么说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的？再说他不是做每样事情都合乎神的心意，不过确实他是合乎神意，神开心到的程度，然后就跟拿单跟说，大卫你真的要给我盖殿吗？ Is that you?To build a house for me to dwell? 真是这样吗？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是做父母，你真的，爸爸，我长大给你盖个房子。第一个我心想说，现在你有房子住都是我给你住，你还说有一天给我盖房。不过你不可否认的，你心中那时候的开心。我的小女儿看到姐姐这样的说 Daddy 我长大以后我要给你买个车子，你真的知道我要的什么车子吗？你真的要知道我盖的房子，我要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吗？不是他们想的跟我的想的一模一样，好叫他们所做是就是知道是百分之百合乎我的旨意，是他的心，是他的心。如果这些年来，如果我说有在所谓的整个观念上有个很有几个重要突破，这是中间一个。我认为我是一个蛮愿意做事的人，甚至我做认为我是做一个做事我要达到目标的人。所以你跟我讲一大堆以后，我大概底下一句话就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什么时候可以做完，一说我们不是这边聊聊谈谈。但这年日来在神面前我学习一个事情，所以有些同工说，牧师我看你很宽，我就笑笑，我不是很宽，只是我现在很能够等就是，不见得这时候一定要这样，让神的时间发生。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你的动机是对，特别对神的动机，而且你的动机在神的面前不能够装假的，不可能装假，神知道，不仅看见你外面所做你所想，甚至动机你所愿的神都知道。所以我相信这是让神非常喜欢一件事情。所以呢事情确实这样发生了，当然还是说大卫你不适合你来盖啊，等你要做怎么怎么然后怎么样，这是神的心意。那大卫有他所谓的盖这个殿的条件啊，他不适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很喜欢他这样的，所以是他的儿子，那大卫绝对是更有份，因为他为他儿子所罗门王累积了许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材料等等，甚至大卫把所罗门王盖殿那段时间的整个天下的太平，大卫也把他预备了。读后面经文你就知道，其实前面经文也是这样，所以呢，让你得到这个叫做什么安亲啊，因为你盖房子盖这么重一大一个东西，你没有安定的话是很难盖的。OK， 不管怎么样，所以很喜欢。那这是前面那段，第一个神借着拿单跟他讲。那第二个，就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前半段，就是不被一切仇敌搅扰，那是第二段。 那第三段就从十一节的后面，并且我耶和华说，我们先来读八节到十一节的前面那段，我们先来读一下。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
老害他们，
并不像我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
一样。
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是第二个神的借着拿单跟大卫所讲的话。这段话是对大卫说的。如果读到后面的时候，这是读到大卫，是神对大卫以后说的。哇，神开心到一个程度啊，就噼啪就跟大卫说，你这一生会这样子。连大卫问都不要问，神啊，明天我会怎么样？哦，这一生呢，我的将来会做什么？我会成功啊？不用问，大卫的心呢，满足到神一个程度，所以神就把大卫一生给他的安排的计划就讲清楚。第二个，读到十一节的后面的时候，不仅把大卫这一生神的安排讲，甚至把大卫走了以后，将来。大卫走了以后，对于整个的大卫的后裔的安排，当然特别是对所罗门王来说，因为跟建殿有关，是所罗门王把这个殿起来，也把所罗门一生或者说后面也讲得清楚。有时候我们都在问，神的旨意好难寻求，为什么神不愿意把他对你的带领跟你讲？为什么不愿意跟在我上的计划对我说？我的领受，我的明白是这样，因为讲完以后我们也不听啊，我们也不珍惜啊，我们也不是真要神啊，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讲看看，我做我参考参考，我喜欢我就走上去，不喜欢，哎呀，神啊，那个你可不可以改一个？不改变还是一样，我走我的路。真的我走不上去的时候，碰了那个大钉子，或者不是碰，就碰到困难，神啊，既然你是与我同在，我再来找你就是。所以我们一生呢、啊，我不是讲你们，还是说我不是讲你们，我讲我自己。我一生浪费了多少时间？只有一个原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浪费了多少精力，得罪了多少人，甚至讲难听点，我伤害了多少人，是因为我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常常你会读到这，我真的，如果我读明白神的信的话，我觉得神真的很辛苦。他定义从头从我们生出来到我们离开都是祝福，我们让我们活在他的带里面是丰富。什么时候出问题呢？都是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甚至用的想法完了以后，神啊，我已经祷告了，所以我这个是从领受来的。你祷告完了，把神告跟神告诉你想要做什么，但你听见神告诉你他同意吗？在先知性的这里面，我自己是蛮多的困扰，到现在我还是蛮有困扰。虽然我也花一段功夫，常常有人看节气，常常有人看号码，常常有人看这个，为什么不让神对你亲口说句话呢？这是我不懂。既然我一生都交给你，请问你的孩子一生都交给让你来讲，或是你是他的父母，你是他的老师，请问你会告诉他错的事情，叫他去摔倒吗？叫他去跌在这个掉在水里面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就喜欢猜，为什么喜欢猜？因为我抓住个东西，猜的时候有我自己的解释。如果猜不对的话，我们说对不起，神啊，我猜错，你可不可以再去帮我，让我回来，让我走在正路？我在说，不是我在讲，是讲我自己。 啊、哦，我认为我是个蛮努力，甚至我觉得我还想事情还蛮有逻辑。我总觉得一二三就是这样子，神啊，你就照我这样一二三做，你也不用操心，你让我做成就好。神说 no。所以这边我们再来看看神对大卫第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第八节不是说，现在你要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要啊，这羊，请他留言，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要，后面一句话什么意思？后句话怎么说？叫你不要再跟从羊群。这句话你听了以后啊，如果你思想，你觉得是不是就语文上弄错了？请问是跟从羊群吗？如果圣经说了，我们是领的这些羊，对不对？是带的这些羊。这边岛外用一个叫做话，叫做跟从羊群，一下转变成我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不再是跟从，你是有个目标方向。而且你有这个责任把众人都带进这个目标方向里面。先不要说你在神的计划当中有多么的好处，我已经说过了，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带领，然后神的供应，这个叫做神的 providence， 叫做神的智慧，这叫中文啊、这个字眼穿着，这叫天意，这叫天道，这叫天理，这是中文翻。然后从圣经的我们讲，这个就叫所谓的神的旨意，所以 providence 神的智慧对我而讲是神的旨意。这旨意有几样事情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神掌上的全盘计划是什么。你是做医生的，你是做君王的，你说，然后在你人生的当中，纵然你是做医生的，每个人生的阶段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这个叫神的安排，这个叫神的 arrangement。前面是讲的神之产上的计划，叫神的 plan 在你的身上，不是你一口气从生产就是总统，你要走过一段路，每一段路都有安排，要读什么做什么，然后考验什么试炼些什么，最后你会到了神把你带到神的那个计划的里面，你成为一个总统，成为一个出色的总统，成为一个爱民的总统，成为一个照着神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总统。这是神的安排，在当中每一段人生你都要学习寻求，然后当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突然用现在的话，神就问你开路，神就问你开门，用圣经的话，神就给你带来所谓这个所谓的供应，神就带你所谓的这个 preparation， 说 prepare， 神为你做的一切的预备，让你一去一无所缺。我再说，当我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从我生出来那天定义，他不是叫我受苦，那这是从整个神的心意，有些的神的仆人是为主受苦，不是为自己受苦。去年前年我提过这东西，受苦有好几种，有一种是你自己的软弱，我的愚昧，我就受苦了。但有一种受苦是最神最看重，就圣明啊之死，或者为主来受苦是有，但是神从来没有叫我们。不是为他缘故，就是我们不听话了，我们不找他神，我们就受苦了。多常跟我说，牧师，我祷告，我就这样去做。问题在这里，你祷告，我绝对同意；你寻求，我同意。最后，你做个决定，是神告诉你的决定呢？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因为有一天我在车上看，有一个牧师告诉我，牧师，我怎么知道要从这边搬到那，换一个国家、哦？因为每天看都数字。看到车子的数字，你看又出现，然后看那个车子又出现，在香港看也出现了，到澳洲看也出现，哦，定义，这是神带领我去澳洲。我没有任何的责备，我都跟他一样的软弱，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比较会思想的时候，可能我稍微比较聪明一点，这也不对，这太骄傲，可能是因为神比较更加怜悯我，我不走这条路啊。我不走这条路，我要神告诉我，我要神亲口。所以昨天我讲到的时候，第一个你去的时候不是随便去，你要听见神的声音，意思说你要明白神的带领是什么，神在负责。我还是很难忘记林道亮牧师的话，说弟兄啊，我常跟年轻人说，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你千万不要出来。 因为神没有亲自呼召出来，你千万，因为神不会负你的责任。这是林道亮牧师说，神不会负你的责任。不要以你的热心，甚至你的努力，你的忠心，你就咬定。所以信心不是自己制造出来，那个叫自信。信心永远百分之百是听见了神的话，产生一个顺服的心。听见话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愿意顺服，那个才叫从神来的信心。神一定会负你的责任，如果这样的话神都不负责任，那神开我们的玩笑。这样的话我们太痛苦了，一辈子他就开我们的玩笑，不我们就完了吗？所以这很重要。亲爱的弟兄，我要make的第一个 point 在这里。大卫一生过去没有人生目标方向，带领羊走已经不容易了，有些羊还跑掉了，跟着羊被羊来带你就一定完蛋，每只羊高兴跑来就跑哪里。一说在大卫还没有被神选召的时候，从神的角度他人生是没有清楚的目标跟方向，他是被不是带着羊走，他是牧者没有错了，不过这边用句很 奇怪的话可以这样说，你一生是随从羊。我们一生是被这个环境，被人的想法，被人的讲法带着跑，一下做这个好，一下做，不要说别人，我包括我们牧师在内，哦，这样做比较好，这样做比较好。那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真的很让我很惊讶啊，每个人都说这个时候这时候吃黑豆好，有没有听过这个？然后明天就黑豆不吃不流行，我们吃喝咖啡好。第三天又说吃，再过两天要吃什么好？人生真这么复杂吗？当人又吃了四个三恶树的果子以后，人就变成这么复杂，复杂到个程度，不仅把人的这个想法拉进来，也把人自己的想法转一圈。是神感动我这样，一说我们特别把神的话转过来，只是满足我的想法，而不是满足神的想法。对我来讲，我一生到最后是遇见了主，不是说我以前做事也有一些果效，好像神也给我有些机会所谓见证他，但是我不满足，因为我里面还有很多软弱。那过来我以为做传道人，我以为应该是不错的嘛，但是我发现整个的教会，我们是外面蛮兴旺，但我觉得我们人心还是很软弱。所以昨天我希望我讲到是从这三十多年误会一个感觉，到底特别什么叫使万民做我门徒，我想那是我整个经要讲的重点。真的我们教会看的，你是门徒我是门徒，不要说各位信徒，就是我这个牧师真像门徒吗？真像一个像主耶稣基督的人吗？真的我们第一件事情，主人我听的声音我都是听父讲，父讲了我才做，我没有听见我不会做的。你看第一个门徒的这个见证就听神的声音啊，就明白神。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你常常跟神亲近，不是你研究了多少圣经，不是看了多少所谓的神学书，你就会像神这样的生命，是因为你常常靠着神。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这样的说，如果在边你待了这几年，我相信你现在想法一定跟以前想法不一样。没有错，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来看神的话，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个钟头你的敞开，你的放下，就单单来寻求神，我相信那个对你的生命，特别对你的灵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因为这个缘故，不是我讲的好，是你的灵已经开窍到那个程度，让我这样大胆说，只要我照着圣经讲，我怎么讲你们都觉得讲得很好。这讲真的，讲罗马书将来许多人比我讲的好的太多，我也不是圣经学者，我也不是神学家，坦白说我讲话都不太清楚。我要说在这里，当我遇见了主，被圣灵更新做船的第六年，我觉得我一生要做一个更大的调整，从职场进到教会，我要进到在教会的服事，还有另外我需要一个突破，就是我要听见神的声音了。不，当然神跟你讲话，好像我这样跟你讲话，听到这样声音，绝对是可能。 但是还有很多神的方法感动你呢，神的话呢让你感动你呢，很多的方式，或一个人别的一个你的小组长跟你讲话了，或你的区牧跟你讲话的时候，或是一些的其他基督徒啊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突然被提醒了。甚至有时候一些的还不是基督徒的神也可以兴起，这个外邦特别在事情上讲两句话，让你很觉得很惊讶。那我意思说，神开始对你说话，很多事情祷告你就反而寻求神。在我们那个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教会最流行一句话，如果耶稣在这里，他怎么会对这人讲话？如果耶稣在面对这个事情，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那是我们最流行的这句话。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身上，那如果是耶稣处理，他怎么处理？那是我们最流行的在教会圈子里面。所以我要说的是，你靠近神了。然后我还是说，今天我不说我们追求的不够好，但是我觉得不够完全，或是只在这个层次是不足的。他应该从我们的生活的需要进到神的需要。什么意思？从我们求神啊，跟我们身体健康啊，夫妻关系好了，跟儿子孩子关系好，还有我们跟老板的火气好了，我们的事业发达，身体健康哦，等等等，这个层次以外，我们要进到那个层次，我们要进到从人的需要进到神的需要。神的需要是什么？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就是整本圣经在讲，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他拯救我们没有错，拯救我们是建立他的国度中间一个 key。因为国度先要建立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人才能够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不是这样。所以第一个很重要，我要感谢主，我们都要感谢主，当我们认识这位主，听见他的声音，照他心所做主，神把我们这个乱七八糟好像跟着羊跑 追寻这个世界，一下转过来，我们不再东跑西跑，我们倒过来，是世界要跟着我们跑，然后从那个地位一下变成一个君，从一个人生没有目标方向，进到一个清楚知道干什么，而且有这个责任，把这些愿意追求人生的人，追求真人一起带到这个的目标的里面。这是第一个。生命的改变不再只是生活从有疾病变成没有疾病，有困难没有，那个是一个层次，我不说不对，也是好。昨天蹦一句话说我们刚好看到这个报告时候讲到好眠，如果你睡不着觉，我还是鼓励你去参加好眠。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好眠这个层次，你要懂得我讲句话，我不是反对那个，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追求在我们的心中，这是神给我们。OK，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这句话带出，那这个很广的、啊。所以，怎么样知道我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就是以至于在整个道路上，我要成为你的保护，我不会让。既然你走到心当中，我不让任何一个力量把你从我的心里面挪开。所以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应该是第十章，讲到主耶稣讲话，父神交给他的羊一个都不会失落，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就发现今天我在说，如果回过来，你一定要这样思想：神啊，为什么这样这么困难，这么软弱，这么多人欺负我，等等的。我要告诉各位，这不是神的心意。从我们人生没有目标方向，一天劳碌，一天虚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是让你有目标、有方向，而且你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力。神的心意不是让你碰到这么多困难。我再说，只有一种困难是神喜欢的。就是说就是让他觉得满意，就是你为他来受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管教也不是神所喜欢的，不起码管教对你有益，对我有益。还有一种呢，根本连管教都没有，就是我们在最终的受苦。大概两年前我们谈过这东西。所以神答应我们，与我们同在中很重要。我陪着你走这条属天道路，我一定陪你到底，一定陪你走到目的，一定陪你到一个程度， 照我所应许的，神说你可以得奖赏。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把你从我在上的计划把你挪开。你的人生不仅有目标有放，你的人生是何等的笃定的。如果你走在神心当中，真的你要跌倒还真难，你要失落还真难。这句话讲的不见得很恰当了，因为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需要对付，要学习，要倒空。不，从某角度来讲，你就想要上了那个公共汽车一样，你坐到对的号码，你就一定平平安的对那个地方。可能在原途上有塞车的时候，原途上有一些什么东西，可能还可能有个爆胎呀、啊。那了不起，这也不是你需要操心的，司机就下来换个胎就走。我意思是说，你一定会走完这条属天道路，完成神掌上的那个的计划。神的安排有高有低，但是你总要寻求，不要离开。这第二。第三个，这边讲到第三个，讲三样事情。第一个，我使你的名为大，我必使你的名，你得大名，好像神的脸。第二个，我必为我的名以色列选定个地方，然后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不再迁移。然后第三个，这边所说的，再不有人来搅扰你们。纵然以前神与世师同在，但是呢，这些人还是所谓的，然后讲一句话，其实兜了半天是讲后面一句话，又回到第七节啊，第七章前面说要你安清，又是来这句话，就安息。在这样的大卫，我在这的安排，让你从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然后有目标，而且能够给你个责任，带着一群人来往前走，走到这个目标方向。第二个，这边所讲到让你这个路是走得上去，是有考验，那仇敌不会放我，但是我保证你，我保守你一定能够走得完，做成我这样子的那个计划，做一个好的君王，成功的君王。然后再讲三样事情。第一个，我使你的名为大，这句话基本上最简单，就是说你会有尊贵，然后你会有权柄。再说我们都知道权柄是从神来的，没有神的同在，他有那个 title， 有那个名分，但不见有力量。这圣经好多的君王都给我们看到，这是扫罗是典型的例子，他没有从神同在做君王，大家还是说大卫杀这个扫罗杀之前，大卫杀死万王，真的能够出去征战之后得胜，都是因为带大卫带军出去，所以大家服的。从 title， 从那个名分来讲，当然扫罗是王，不过从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影响力是在大卫。所以第一个，你的名，所以你会被尊荣的，你会被神尊荣的时候，你会被万民来尊荣，连底下人会尊荣你。第二个是什么呢？神说我会给你个安静的地方，不要再飘来飘去。以前的飘来飘去是因为战争的缘故，所以呢被逼到那个地方，有时候就失败。所以我给你安静，好叫你这边建一个叫做不能够震动的国。当然这句话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不过从某角度也是一个所谓的 physically， 就是从这个具体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国家，是一个荣耀国家，是大家可以来看到的国家，这是大家可以学习的国家，成为一个所谓的典范。这整好叫你的子孙也在这样的安定当中能够成长，一代跟一代。所以不仅呢，这边所说的神要带领他们，带领大卫成为一个有影响力，而且这个影响力是有带出有见证，而且是一代传一代，是可以不止息。那第三个是什么？还是回到那句话，常常在很多的患难的当中，变动当中，有时候真的很可惜，神说我给你这么好的东西，你都没有机会去欣赏，安息就欣赏，不是只让这仇敌不来攻击你，以至于你飘来飘去，甚至仇敌不能够来打扰你，连操心都不要操心，好像你可以在你一生的当中，你就看到你四周的东西。所以不是说过吗？回过头来，到现在我还是回头我看我这一生，当然有很多困难， 有人说这次我也觉得还很好用哦，这个人一生很坎坷，我要告诉各位我一生也很坎坷。请问有几个人你初一的时候父亲就不在，我的母亲从来没有预备要把这个家空下，因为他都靠我的父亲，他自己都管他自己都不太容易，但是我还是要用这句话 I have lived a good life。因为在这一生当中，你越走越神的走进神的计划，而且越走越清楚神的计划，但在整个神的安排里面有起起伏伏。然后回过头来这边所说的，我感谢主。昨天我有点累，因为礼拜六又讲，在电梯的时候我就上来啊，后来是下午还记不太得。反正进来的时候刚好电梯我就进来了，刚好有一位姊妹进来，她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我跟她打个招呼，我就没吭气，我就讲话都不想讲了，没力气。汉牧师谢谢你，我说谢什么，但我们非常喜欢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说谢谢，感谢主，我也没讲什么。这句话千万不要想哦，我好像多么有本，我想说，我只是想问，如果到这个年龄，我能够对人，就是只单单用话语，能够对他有些帮助，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有些时候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有些讲的时候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果今天他完以后，他们非常喜欢听你讲，但是他后面再补充了几句肯定啊或者称赞的话。不过我要说在这里，我一个很深的感，到这个年龄我得讲，有没有要留意哦？我这个老人家劝告你们，老的时候不要太多讲话，年轻人都很讨厌。有没有这个老人家一天啰啰嗦嗦？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我已经跟我太太说，我们定义越老就越少讲话，免得人家嫌我们啰啰嗦。没想到现在不讲话也不行，我就很担心会不会啰嗦。没想到被人家肯定一下，哦，你讲的对我很有帮助。都是神的恩典呢，都是神的恩典呢，在后面，以至于我开始可以享受神在我旁边预备这样的环境。有时候真的很累，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就开会，你累不累？当然累。从末脚不是我自己，但是神说这些事情，你可以从当中可以欣赏一些的事情的发生。真的感谢主，一些同工给我的鼓励，一些同工跟我说，牧师你要帮助我们，牧师你一定要带着我们往前走，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肯定。我要说谁，我就开始不仅为神的事情所谓的努力，不好用这个词叫忙碌，就努力好，但我也发现在我努力当中也看到得到蛮多的安慰，蛮多的喜乐。这是神在大卫身上他所定义，我要你人生有目标有方向，你不是追着一群羊啊，追着他们来跑，你不是追着世界来跑，你是带着这个世界里面那些愿意渴慕的人来走。你是君王，从一个牧羊还是个小牧羊，就是说追着羊跑成为一个君王。然后神这边也这样的用这话告诉他，我要让我保守你，不论遇到任何的困难，我总是陪着你走到我为你安排那个计划的里面。所以凡是有不同的状况，你不要看状况，不要看自己，你就回过来看我，问我神啊，这样的安排要我学什么，这样安排要我做什么，神会为你预备。然后三件事最是神一定让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家中，你说话就会算，你的名为大。第二个，这边神会让在那个职场上会安定，因为神定义的不仅那个怎样建立他的国度，其实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的同事，你底下，神要在这群人当中建立他的国度，不是你一个人而已，不是每个人都会信主，但一群人就会跟得来，信主人跟得来，所以会让你安定在面的生活，而且带出后面的这些所谓的子孙来，因为你要培养， 你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那第三个，神说你过去觉得你在职场可能很多事情让你觉得烦，甚至厌，甚至觉得在思想，神说我要让你欣赏，纵然这种你认为不完美的环境面，神说我要让你去 enjoy 里面为你预备这个环境的可以享受的东西。所以我在说，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他真的一生他就在神的保守的里面。我在说定义，神的定义是叫你能够进到他的安息，好叫你能够享受他为你预备的一切。我们先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啊，这样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不仅叫我们整紧紧得救啊，我们相信他在地上的日子，只要我们在这样存留日子，神总要有个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活在这个计划当中，神就会负我们一切责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谢谢教上所成就的，主，愿意继续在我的生命里面做成要做工作。哦，主啊，让我们真像大卫一样。哦，虽然不完全，但不，但让我们成为一个常常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一个常常走在心里面的人。这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是何等的美好，虽然是有高有低，有晴有阴，但主啊，阴整的同在。哦，我们能够看见顺的当中的美好，也看见那个在逆的当中的美好。哦，也是我们能够享受在每个时候、每个环境、每个时刻，都能够享受神你同在的作为。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我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做简短的祷告。